说明。
原在为相不清廉，
请参考卷四贪婪无厌的第二个故事。
杰西，
当长官的人怎么可以只认为
我自己的操守清白就可以了，
也应该要禁止属下的幕僚、官吏、仆役贪污。为什么呢？
因为长官的耳目有限，而且裁决事情的权限都掌握在衙府人的手中，
所以平时要经常的比较，时时刻刻关心刑罚的案件，看看其中有没有因为贫穷而遭到拖累，
因为冤枉而背负罪名，
因为愚痴而被人欺负，
因为示弱而受制人的情况。
这些人的心中都非常悲痛而求诉无门呢。
只有在衙府中工作的人，下可以接受人民的隐情，
上可以通报长官之情，
如果能在人艰苦危急无助的时候帮他一分，
就胜过他人方便帮他十分；
宽容原谅他一次，
就胜过他人方便原谅他十次；
如果能够帮人解除贫穷及怨恨，
教导扶持愚痴及弱小，
不要趁人危急索贿欺骗，
不要因为接受贿赂而行酷刑，
不要知情而故意冤枉，
不要卖弄文章以违法乱纪，
那么一天当中就可以做十多件的善事，
这样累积了三年就有数万件的善事了。
人在困苦危险的时候受到帮助，有谁会不知道感恩呢？
头上三尺的神明怎么会不保佑呢？
自然吉庆好事每天都会到来，
儿子孙就会昌盛了呀。
如果不是这样做，恐怕人家因为怨恨而给你的财物，虽然到手，也并不是福气啊。
又有些穷人因为无钱可骗，你就用严刑拷打，这只有暗中减损自己的阴德而已，何必为此而积怨呢？
不要说古时候了，就是今日的豪杰之士，总有默默置身在衙门中做事的，也经常会祭祀孤魂、设坛修斋、消灾祈福、收葬曝尸野外的骷髅，
也有家庭贫穷无力抚养老人，则为他们争取财物来抚养。
这些人都有善心，是好人，谁不是孝子或慈父呢？
但只怕看钱太重，善事做不出来，或者冥冥中受到上天的责罚，可就不会太轻了呀。
不如斟酌自己的财力，存心给人方便，稍微收敛官威，不要恣意的毒害人去取得财物。须知
命里注定有时，最后一定会有，
不要非法的去取得，这样所得的福报才会长久。
官僚中如果有善良的好人，能够用如此的善意去教化开导同人，功德尤其是无量呀。
在官府当差的人，已经习惯写讼状卖弄文章，
也习惯用鞭子打人，就像以屠宰为业的人一样，
时间久了，内心的杀机愈重，
心中仁慈的生机愈来愈少。
所以有人刚进衙门当官吏还存有良心，
到老就变成了老奸巨猾，忘记以前所具有的好心性啊。
又有些官差自己还是个好人，但是一受到大众攻击就把持不住，同流合污而造恶了。
所以对于自己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不可以不谨慎呐。
那些丧尽天良的人，经常狐假虎威，自以为是
我是豪杰志士啊，
其实尽是在作奸犯科，
而且在恶行上争相的夸赞比胆识，
却不知道在造恶业，让子孙去受恶报，
自己来生再偿还，这又有什么益处呢？
暂且不谈将来如何，就看目前他害人太多，所骗太过分，这些恶行已经被县民所记事，
到后来有谁不遭到国法的制裁呢？
其中有人持斋诵经已属所犯的罪过，
固然是良心已经发现，也能够化解一二分。
但是如果认为
依靠这种做法就可以赎回很多的罪恶，
而放肆的妄为无所顾忌，那就大错特错了。须知
用不义之财来布施，这种布施无义，
而且忏悔以后又再造恶业，罪业就会更深重。不如就衡量自己的情况，方便行善，宽待穷人，解救冤枉受苦的人，这样人家都知道
你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呀，
那么信赖你的人自然就会多了，
所得的钱财也就充裕了呀。
须知
尽有国法制裁，原有地府谴责，
所以官吏在行事的时候
要好好的思考，好自为之啊。
故事：
明朝的耿九畴在当两淮盐运司的时候，
操守廉洁，远近皆知。
有一次他坐在河边，有位童子向他说，
河水的清澈比不上您的清廉啊。
英宗天顺初年，皇上要推举廉洁的官员以教化天下百姓，就下诏
任命耿九畴为掌管全国官吏封记的都御史，
后来又当刑部尚书。他的儿子耿玉遵守父亲的教诲，一生都以清修为首，
官做到了太子太保、吏部尚书。
说明：
耿九畴
为明朝卢氏人，
卢氏在今天的河南境内，
为永乐进士，宣德间授给事中，议论持大体，有清廉声望。
天顺初累迁右都御史，
后来石亨用事，耿九畴就率部属弹劾他，反而被诬告陷害，被放逐到外地。
石亨失败之后被下狱而死，耿九畴被召为南刑部尚书，足事清会。
耿玉
是耿九畴的儿子，为景泰进士，孝宗嗣位，历迁礼部尚书，力劝皇上节俭，
后来代替王树为吏部尚书，父子皆以清廉著名。
故事：
从前樊光在当交趾郡郡佐时，
交趾在今天越南北部东京州，
有一天正在官署里办公，忽然雷雨大作，樊光儿子和狗都被雷电击毙。
他太太在雷击时看到一位道士打扮的神仙，用手指将他抓移到别处才免被雷击。
有人问他，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
曾经有两人来府里打官司，一起下狱，屋里的那人向樊光行贿，樊光就把他释放了，有理的那人则被严刑拷打，并且强迫他认罪，送给人犯的饮食也全被樊光拿给儿子和狗吃了。那人在快饿死的时候，听说有人看到他在牢里披头散发向天控诉，过没几天就发生了这件事啊。
从前侯建在担任江夏令时，
江夏在今天的湖北省武昌市，
他跟一位僧人很熟，有空就前往拜访。
每次拜访的时候，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招待的事宜。
偶有一天去拜访，僧人却没有准备好招待，侯建就问他原因。僧人说，
侯公，您每次来访前，土地神必会事先通报，
这一次却没有来通报，所以才没有准备啊。
侯健听了很害怕，就请僧人问问土地神不先通知的原因。当天晚上，僧人梦到土地神说，
侯健本来应该当宰相，但是因为最近收受胡氏60两银子，枉判了一件案子，上天已经将其相位削除，只能做到监司而已，和我没有统辖的关系，所以才没有通报。
以60两汇金换掉了宰相的职位，这到底聪明呢
还是愚笨呢？
而且神明不会将每件事情全都告诉我们，
因此接受贿赂减损福报而自己却不知道的人还很多呢。
又如推官未招，
推官就是审判的法官，
曾经接受汇金400两，故意为人开脱罪行，使得死者含冤莫白，
上天因此削去了他的官禄和寿命，过了1年就死了。
现在人往往认为
替人脱罪比不上入人于罪的罪恶呀，
并且以此作为借口。那么对法律不可放纵，人也不可冤枉的道理又该怎么说呢？明朝的时候，秀水有一位贺灿然，
秀水在今天的浙江嘉兴，
他在当审理刑案幕僚的时候，个性清廉耿直，不贪财，办事平和宽恕，对情理法的处置非常的稳当。
如果罪行可以原谅的，经常都能宽恕人。
有一年，正当山东和河南省发生灾荒，贺灿然作书上书，劝请姚思仁
向上级请求赈灾呀，
使得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存活下来。
后来他在40岁时考上了进士，官当到了吏部尚书。
从前有一位陈公才，曾经梦到神明对他说，
你是罪魁星将士，考试可以一直考中，官可以当到巡抚。
睡醒之后，他就将此事告诉别人。有人说，
罪这个字像是心跟有的合字，
到辛酉年果然考中，
但是到了京师会试的时候却落榜了。
他怀疑梦中所说的不准确，又梦见神明说，
天数虽然是固定的，但是会因为人的作为而改变，这就好像皇帝宠信一位大臣，给他优厚的爵禄，如果大臣不效忠，皇帝会不除去他的爵禄吗？有些人一世宠信就专横放肆，那么他将受到国法的制裁，而天数和国法都是同一道理。你在乡试考上举人以后所做的5件事，接受他人的贿赂，损得太多，怎么可以怨恨上天夺去你的福报呢？从现在开始，赶快修好德行，或者可以保命，要不然连你的寿命都要夺去。
陈公才哭着拜谢之后醒了过来，从此认真的改过迁善，最后只当到训导的官位。
训导是明清时抚州县学的副教官。